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5回。就在剑拔弩张的时候，那位黑袍修士终于忍不住开口了：“林姑娘，你和这位道友有些纠葛吗？”此人面罩一层淡淡的黑气，一看啊，就是某种魔功修炼到极深境界的情形。没有，这位道友虽然说第一次见到，但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他很像我来大晋寻找的那个人。葛兄也很清楚，为了寻觅此人，我已经在大晋滞留了数年，故而小妹想弄清楚，这是不是银萍的一丝错觉。天蓝圣女一抚肩上青丝，望向韩立的目光清冷了起来。什么？你说这个人就是拥有本宗鬼罗幡的那个人？黑袍修士还算清秀的面孔骤然之间阴霾了下来，用凶狠的目光盯上了韩立。是不是那个人我也不能肯定，虽然容貌身材有些不同，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有些相似，并且那个人背后也背着一个差不多形状的竹筒。天蓝圣女是明眸微眯，不动声色地说道：“竹筒。”黑袍魔修闻言一愣，目光呢也落到了韩立背后的条形包裹上，看起来还真像一个粗大竹筒的样子。不过正当他想用神识渗透进包裹探个究竟的时候，却毫不客气地被另一股强大的神识反弹了开来。他心中一惊，急忙收回了神识，脸色越发的冰寒了起来。这位道友，在下银罗宗葛天豪，阁下能否将背后的包裹打开，让我等一观呢？只要不是我等想象的东西，自然不会再骚扰道友的。葛天豪缓缓地说道，脸上可是露出了几分戒备之意。不光是他呀，其他一男一女两名服饰差不多的修士互望了一眼之后，也同样身形一晃站到了韩立两侧，形成了威逼之势。韩立这个时候面无表情，双手倒背，一言不发。虽然几个人没有一个人施法或动用法宝，但一股煞气冲天而起，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这个时候，附近其他注意到此情形的结丹筑基期修士，一扫过韩立等人的修为之后，顿时个个色变得一哄而散，根本没有人敢驻留附近观望啊。这般高阶修士，那一旦放开手脚大战起来，他们这些小虾小鱼还不得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啊。冷眼看着石殿附近，转眼间就只剩他们几个人，一些阁楼呢也如临大敌，纷纷开启了保护禁制。韩立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一层晶莹青光诡异地从脸上升起，双目射出了阴沉的寒光出来。葛天豪、天蓝圣女四人见此情景，也不由得身上法力运转，做出了警惕的姿势，体内法宝全都蠢蠢欲动起来。但就在这个时候，韩立似乎想起了什么，猛然之间冷笑了一声，竟然又将脸上的青光散去，淡淡地说道：“我没有记错的话，晋西访视严禁修士在访视中动手施法的，若是有违此规，会被访视背后的三大道门和四大佛宗共同追杀的。几位莫非想尝尝被人追杀万里的滋味？还是觉得有阴罗宗做后盾，可以不将三门四宗放到眼里吗？”哼，谁敢不把我们道佛两脉放进眼中， 贫道无匹，倒想见识一下。就在行列话语刚说出口，一句气势汹汹的声音蓦然从远处传来，接着从街道另一端的某处阁楼中赫然飞出金银两团光芒，直奔这里射来呀。转眼之间就到了几个人的面前，一个盘旋之后落下了洞光，露出一道一僧两个人出来。
我道是哪位高人？原来是阴罗宗的几位道友。怎么贵宗打算破坏这个规矩，在我们晋西坊市斗法吗？
说话的正是那听起来声音不善的道士。这名老道士啊，头发灰白，面色红润，但两眼一瞪之下一副火爆的样子。另外一个人呢，则是一位面容丑陋、长着朝天鼻子的中年僧人。这位僧人虽然没有出口不逊，但同样面带不快，冷冷打量着阴罗宗几个人，只是在目光扫向韩立和天蓝圣女的时候，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在大晋出现不知名的元婴修士，虽然有可能，却也不会很多的。至于修为到了元婴中期还无名的，这就更加罕见了。可现在呢，身前的一男一女非但都有元婴中期的修为，而且面孔也陌生得很，这怎么能不让这僧人暗中吃惊呢？
无匹，葛某只不过想和眼前的道友核实一些事情罢了，怎么这你也要多管闲事？
葛天豪显然也认得老道，冷冷地说道：
不管你们想做什么，但是坊市中不许动手的规矩谁也不能破，几位真想动手还请移驾他处，否则的话就别怪贫道不客气了。
老道森然说道：
无匹，你尽可等我，等真动手之后再出手。葛某也早就想领教一下真极门的神通了。
葛天豪闻言大怒，口气也生硬了起来：
哎，葛道友无需动怒，只要几位不催使法力，贫僧二人就不会插手几位道友之间的事情。而这二位施主看起来面孔有些陌生，可否先赐教一下这尊姓大名啊？
一旁的丑陋和尚一咧嘴，眼珠微转地说道：天蓝林银平，见过二位道友啊。其实事情很简单，小女子怀疑啊，这位道友是我们天蓝圣殿的一名大敌，故而想请这位道友解开这背上的包裹，向小女子证实一下他的身份。若这位道友并非在下所认之人，银平愿给这位道友敬酒赔罪，绝不纠缠下去的。天蓝圣女啊，轻轻地望了一眼韩立，明眸似星地说道：
笑话，你当厉某是什么人？凭什么要向你证实身份？
韩立神色不惊地淡然道：
道友不愿这般做，那阁下就可能是本殿的那名生死大敌。本人身为圣殿圣女，绝不能就让你就此从眼前离去的。
林银平性唇一抿，一缕杀机在眸中涌现，冰冷地说道：
天蓝圣女，莫非就是草原那边的突兀族的圣女？
老道闻言心中一动，眉头微皱地问道。一旁的丑陋和尚听了此言，目中也闪过了惊讶。两位道友见笑了，小女子的确担任族中圣女一职。林银平不动声色地承认道：
贵族的孙仙师天纵之姿，不到400岁就进阶到了元婴中期，和老道昔日有过数面之缘，不知道现在还可安好啊？
乌皮老道面上怒容一收，口气稍缓地问道：
先师一切安好，在数十年前就进阶到了元婴后期了，现在已是本族四大仙师之一了。林银平一听啊，这老道竟然和本族大仙师有一些交情似的，心中暗喜起来。
孙道友进阶后期了，果然和贫道预料差不多呀，如此年轻就走到了这一步，孙道友说不定真有可能再进一步的呀。
老道脸上一丝异样之后，竟发出了一番感慨。韩立隐隐地感到不妙，心念急转如电地思量了起来，难道真要在这里和如此众多的元婴级别对手大打出手，再施展雪影遁而逃不成吗？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就在他犹豫之际，神识中呢忽然传来了大眼神君低不可闻的传音。他眉梢微动的听完了短短几句之后，人当即神色大定。而就在这个时候，那名老道又问了几句和那位孙仙师的话语之后，目光在韩立身上一扫，略犹豫之后，终于冲韩立问道：
道友修为不凡，不知能否告知在下您的出身来历，也许贫道可以替两位道友调解一下的。
老道虽然说不知道韩立的真正身份，但一名元婴中期修士，即使只是一名散修，也不愿意轻易树敌啊，故而这几句话说的倒也客气异常。
厉某好像没听说进入晋西访视还必须交代出身来历吧？若是贵访视真有这一条，在下自当不会例外的遵守，若是没有的话，就请恕在下没有兴趣多说了。
韩立脸色一板，用讥讽的口气说道。一听此言呐，老道脸色一沉，心中暗恼起来，但是还没有等他再说什么，一旁的和尚却笑嘻嘻地抢先一步说道：
哈哈哈哎呀，本访事当然没有这个规定了，刚才乌匹道友只是出于私人身份，好心的呢想替两位道友啊化解一些误会罢了。这道友若不愿说啊，不说也罢，但是我二人只能在访事内让诸位无法起冲突，万一林道友等人在访事外堵住入口不放道友离去，这可就不是我二人可管的范围喽。到时候道友一人面对四名元婴修士堵截，这个恐怕啊
这个丑陋的和尚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但是话语里的一丝威胁之意却是显然至极呀。
韩立闻言冷笑不已，但是目光一扫葛天豪和天蓝圣女几个人，见他们目光闪动不定，看来为了鬼罗帆和被他收走的圣兽分身，这一伙人呢，十有八九还真会如此做的。于是心念一转之间，韩立盯着林银平忽然阴沉地说道：
只要看过我包裹中的东西就可以了吗？若是在下就是几位的仇家，自然没什么可说的，若是你们认错了人，包裹中并非你们想象之物又待如何？几位不会真以为一句赔罪的话语就能轻飘飘的让厉某心中的怨气尽消吧？
什么意思啊？你在威胁我们几个人？
葛天豪声音一寒，口气凶狠了起来。
笑话，既然认错人了还强行要厉某打开包裹，这等欺人过甚之事，你觉得在下今后会怎么做？
在下别的神通没有，但对遁术还略微精通几种的，即使你们四个人一起出手，在下也有六七成的把握可以逃脱而出的，但如此之后
可就别怪厉某不择手段地对付贵宗和几位了。在下孤身一人，可不怕几位反过来报复的。
韩立仰天大笑几声之后，阴森地说道：一听此话呀，不知道葛天豪、林荫平等人脸色微变，就连那和尚和乌皮老道忽视一眼之后，心中同样的有些犯嘀咕。听对方这口气，此人不但是元婴中期的散修，而且还一副有仇必报的样子，这种难缠的角色可正是各大宗门极力避免招惹的仇家呀。毕竟修为到了对方这种地步，若不顾身份规定的肆意的对宗门各阶弟子出手，造成的伤害那可就太大了。若是此人真的精通某种遁术的话，那更是麻烦透顶的事情，就是出动元婴后期的修士也不一定能够及时的拿下对方来的。而在此之前呢，对方只要稍微心狠手辣一些，造成的损害足够让十大魔宗也大感吃不消的。故而元婴中期以上的修士，即使是三修那些大宗门，一般都是极力拉拢，拉拢不成才尽量避免得罪，若是觉得实在无法避免的成为了敌人，那自然只有高阶修士进出，赶紧将对方灭掉的好。葛天豪等人呐，也是因为鬼罗帆这等宗内至宝，才会如此不客气的强行验证韩立身份的。但有一个问题啊，若是韩立是那夺取鬼罗帆的天南人，自然值得如此去做了。那要不是呢？那可真是麻烦大喽，平白的为宗门招惹一个棘手的仇家。想到这里，葛天豪呢望向了天蓝圣女。林荫平这个时候也是眉头微皱，显然呢他也觉得有些棘手。若是对方真的是记仇至极，以后杀向天蓝草原大举报复，他也是大感头疼的呀。倒也何必将一件小事说得如此严重，我等只不过是想看看道友包裹中的东西而已。这样吧，银平若是真的误会了道友，厉兄可以对小女子提一个合理的条件，用以来弥补我等的过失，道友觉得如何呀？林银平美目眨动了几下，娇容绽放地笑道。天蓝圣女显然也不想在弄错人的情况下无故招惹一个实力不弱的仇家，才有一些退让地说出这番话来。条件？韩立的目光在此女身上冷漠地一转之后，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有什么想法。是的，要是道友愿意的话，小女子也可以直接付一笔灵石当做无心之过的歉意啊。林荫平微扬下巴，平静异常地说道。哼，灵石就算了吧。韩立冷笑一声，什么也不说，蓦然反手一捞，单手一把将背后的包裹抓到了身前。韩立这举动啊，让附近的几个人一愣，目光全落到了韩立手中之物上。韩立这个人倒也干脆，抓住了包裹的一角，手臂一抖，顿时啊，一阵清明之声响起，一把金光灿灿的带鞘的长刀出现在了地面上。此刀虽然尚未出鞘，但是上面闪动耀目的灵光及无故自明的灵性，任谁一看都知道这是一柄珍惜异常的异宝啊。怪不得眼前之人对外人强行要看包裹如此的愤怒呢，换作他们被迫将自己心爱的宝物强行在外人面前展示，恐怕心里边都有些恼火吧。此刀一出啊，场面就极其尴尬了。天蓝圣女等人实在是没法下台了，韩立看来不是他们找的人呐，不是他们找的那个人，那么现在这个场面
可怎么收场啊？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86回。